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3月15号主日的崇拜。今天的福音题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的第4章5到26节。奉主的名，耶稣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江，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5阵，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挡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她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挡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挡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山上礼拜，你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这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要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我们同心祷告。神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啊，前个礼拜我讲到的时候啊，讲到说这一次的这个从五号爆发的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肺炎，很显然的不是上帝啊直接的一个啊作为，但是上帝并没有那么快的去阻止这件事情，肺炎还在扩散，不但扩散在中国各地，也扩散到世界各地。在肺炎的事情啊报告出来的时候，我好像连着有几个礼拜都是为这件事情祷告啊，在上帝面前自卑，寻求上帝的面，请求赶快的去制止这个疫情。可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因我们的祷告而改变，所以这反过来之后我就不敢去那样去祷告了，反而就谨慎的去求问上帝，这个疫情这件事情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程度，达到了上帝的一个怎么样的这个目的啊，这个事情才会告一个段落。 我们知道啊，从圣经看到啊，无论是上帝的子民还是非子民啊，所遇到的可能会有同样的事情，可是这个事情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临到上帝的子民，也许是因为上帝的子民犯罪还骄傲啊，不肯悔改，那这种情况叫做就会受到上帝可能的管教。可是对于上帝的非子民来说，灾难临到的时候更像是一场刑罚，因为他们在灾难临到的时候不会去向上帝悔改，也不会向上帝去认罪，还是想要用人的聪明、人的权势去解决问题。这样既来求告无门，在信仰上如果是无神的信仰，或者是寻求这个假神的庇护，都不能够达到将灾难因为人的这个努力而转消。可是相对于上帝的子民来说，这个灾难无论是临到了自己，或是临到了同时也临到了非信上帝的人的中间的时候，上帝子民的这一个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是可以获得这个属天的力量、上帝的力量来改变事情的进展。那昨天听罗牧师转告诉我说，美国总统川普发起的呼吁全国的子民、国民特别当然是特别是有基督教信仰、基督信仰的人来祷告，以3月15日作为全国的祈祷日，寻求上帝的怜悯和大能的这个呼庇。我们知道川普向来，我想在做总统之前、在做总统之后，他的性格就是比较嚣张的，或是说正面的来说，他是一个向来都很自负、很自信的人做事也非常的果断说话却是非常的犀利得理不饶人。那成为总统之后他也没有改变这种的性格，但是他再怎么样子性格的这个关张嚣张也好，这样负面一点的说法，可是他面临这个美国世界各地可能临到的这些今天这一次是这个冠状病毒的肺炎的这个瘟疫灾难，还是在他刚上任的时候在全国各地产生出来的这些自来的灾害，他都会跟他的这个内阁的成员也好、国会的议员也好，还是我相信他私底下还是在教堂里面都会在上帝面前自卑祷告就很显然的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美国国家的这个总统，他能够在公众的面前宣示这件事情，就说明了一个国家的领袖他再怎么自负，但是在灾难面前也显出他的这个谦卑，或是说他的这个这一面这样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把这个危机，或是说这些灾难降到最低的程度。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我们不是要看美国这个外显的所谓的民主啊、自由啊、平等啊，好像人拥有人权这样简单，更主要的是追溯在这一个 国家，从他开国的先祖到如今多少代的总统，多他不能个人性格怎么样，但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他说写出上帝还是有一种敬畏之心。这个是相对于没有信仰或是说无神信仰的国家他优越的地方。圣经也很明确的说，如果一个国家敬畏上帝，一个民族敬畏上帝，在上帝面前就会蒙福。那蒙福里面包括了正面的，就是蒙受正面的福分。那负面来说的话，是在犯错的时候会降低他的这个管教和那个这个灾难的这个危害性。因为人在上帝面前自卑，上帝的怜悯之心就发动，他可以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事情。大家记得，如果以前在听到的时候有听到我有一次讲到，是说我是土生土长的一个中国人，虽然在可能在到了美国20岁到了美国来，91年到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时间比居住在中国的时间还长。所以可是我分析了所有的这个状况，无论是中国的这个生活环境还是这个办事情的这一个艰难度还是这个那种政治可能这种气氛呢，都导致我不可能再回到中国去居住。头刚来美国的这个10年的时候，可能都是想着怎么样在美国赚点钱就回去中国找一个这个中等城市去定居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可是越久在美国，然后在每一次回到中国去的时候，就一定是不大不小的那个病就产生了，发烧了，感冒了，或是肠胃出问题了。经过多次之后就发现还也许是这个抗体太弱了，在美国空气好的环境底下回去总是会生病，越来越挡消，就是说回国定居。虽然还是想回国，可能有探亲旅游可是嘴馋的时候想要去做吃中国正宗的这些菜可是都面临着地沟油的这个中招的威胁，可能也是还是会有想要回去尝一尝吃一吃的这个念头，但是定居的念头就挡消了。我讲到现在都没有直接跟这些今天的经文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好，回过头来看今天的福音题。福音题里面讲到耶稣走路困倦，到了撒玛利亚的地界在一个井旁休息，因为他手上没有挡水的这个器具，他的这个门徒们都到这个村镇里面去买食物去了。可是在这个正午的时候，撒玛利亚的城里面就出来一个妇女来挡水。通常挡水当然是在选择在比较凉快的或是在早上的时间，或是太阳下山之后的时间，但是偏偏这个妇女却是在中午时间来挡水。那很显然她是不想让别人看到她出来挡水，原因在这个经文中讲得很清楚了，她已经有5个丈夫了，然后呢第6个还不是她丈夫。这说明什么事情呢？第6个不是丈夫，说明这个丈夫是别人的丈夫。前面有5个丈夫，如果是正当的状态底下一个丈夫结婚了之后，或是离婚了，或是这个丈夫死了，然后呢再嫁另外一个丈夫，前面已经嫁了5个丈夫。那从这个经文上并没有看出他有是不是有正当合法的结了婚再离婚，或是结了婚丈夫死了之后寡妇又再嫁人，圣经中都没有记载。那更有可能是说他交了一个男朋友 这个发生的这个新关系动了房，可是呢，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丈夫背叛她也好，不可靠了，然后再交一个值得可靠的，但是连续五个，但是这个说是五个丈夫，说明是说这些丈夫在跟她在一起的时间里面，至少不是别人的丈夫。那到第六个，经过了这五次的失败之后第六个现在跟他在一起的不是他的丈夫，说明这个做男人的他还有自己的妻子在那里，说明那就是个姘头。从这个通俗的说法来说，跟别人共用一个丈夫那都不是少数民族里面就好像走婚类似这种的状态。那很显然，但为什么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生命是让人值得羡慕的呢？还是觉得是一件非常可悲可怜的事情？是什么导致她要嫁五个男人，然后第六个还不是自己的，跟别人拼着的？我们知道，在圣经时代，女人、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是这一个小的她多数的时候也是要依靠丈夫兄弟或者是说父亲男性为主导，然后获得养生所需的。我们可以来推论一下，为什么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很显然，他如果说有一个有钱的这个父亲，他也不需要这样子做。他有一个这个嫁的老公有钱有势又爱他的话，爱情这个圆满的话，他也不需要这样子做。他如果有这个很有出息的哥哥或很有出息的弟弟，他也不需要过这样的生活。那么就会出现这几种的可能：一个，虽然有爸爸在，但是爸爸是严重的病重，无法工作，或者是爸爸去世；妈妈在的话，妈妈可能也去世了，或者妈妈也是病重。以此类推，推到可能他的兄弟不能在这个生活上帮助他，兄弟如果还活着的话，也可能是在病的状态，所以说导致他的生活会进入到这么样一个说可怜的状态，弱势的状态。很显然，要么是天灾，要么是比方说碰到了饥荒，碰到了瘟疫，碰到了能解决不了的这种的这个疾病，导致他，也许他是一个人生活，也许家里还有人活着，可是却需要他来养活，所以这种的可能性都存在。否则的话，他作为对自己的祖先雅各有认识，作为后来他 这段经文里有讲到26节25节有讲到，他在等待跟撒玛利亚人或是犹太人这个一样，都是雅各的子孙，都是在等待一位这个弥赛亚救主的到来。他说弥赛亚来了之后会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这个告诉的事情，他可能最关心的是为什么我的人生这么的悲苦，这么的可怜，为什么我要嫁五个男人没有一个可靠的，我要第六个还不是。他如果要问的话，就会问这些问题。虽然她是一个可怜的女人，也许她就是一个妓女，见不得人，见不得光，所以说她要在中午的时间出来挡水。可是她在他的传承里面，他仍然是有信仰的一个人。也许是迫于这个生活的无奈， 也许他不是为了自己活着，也许是为了要照顾家人而活着。他无法获得正当的这个养生所需的，他需要靠男人给的钱来生活，甚至养活他自己家人。这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可能存在的这个他的生活的处境和生活的背景。可是庆幸的是说，在他此时此刻，在他们祖宗雅各井旁，在肉身上来说，这个主耶稣也是雅各的子孙，他不但是亚伯拉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也是当然就是这亚伯拉的孙子雅各十二支派里面的子孙，而且是犹大支派的出君王支派的子孙，从一个这个血缘上来说的话，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还是以沾亲带故的，但是虽然是过了这么多代，但都身为是雅各的子孙。遇见了耶稣，他的生命就要180度的翻转。这个场景，这个剧情是，反而是耶稣走路困倦，这个他的门徒们不在身边，他又饥又渴又累，坐在井旁，又没有器具可以从井里面舀上水来喝。这个妇女的到来，因为有挡水的器具，反而耶稣反过来请他挡上水来给我一些水喝，却引起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惊奇，说我们撒玛利亚人跟你们犹太人向来都没有来往，你怎么向我求水喝？这是一个非常稀罕不正常的事情。可是耶稣反过来跟他说，如果你知道神的恩赐，你知道跟你说话的这个人是谁，你就会向他要活水喝。雅各井挡上来的水喝了之后还会再渴，但是我给你的水喝了之后就永远不会渴。不但你喝了不会渴，也请你叫你的丈夫来一起喝。妇人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就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有5个丈夫了，第6个还不是你的。在不断的耶稣在探案，或是说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生命的实际的状况、生活的实际的处境显露出来之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但没有厌恶，她反而觉得耶稣不是平常人，耶稣至少是先知。可是在接下来对话中发现，原来耶稣不但是先知，而是所有先知预言所宣告的弥赛亚，是整个以色列子民和撒玛利亚这些雅各的子孙后代所盼望的救世主。耶稣没有否定，反而肯定说，我就跟你说话的就是这一位你所指的弥赛亚。耶稣在这里明明的承认自己就是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我里面有活水，我有活水要赐给凡是愿意要的人。从后面的26节之后的经文中，后面开导是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当然已经给了耶稣水喝之后，他丢下器具，自己的水都不挡，直接跑回到他撒玛利亚城人去报告这件事情。这一个人把我生来 所发生的事情都讲出来的，莫非他就是先知？你们过快来看呀、啊！他自己承认他就是弥赛亚，是救主，快来看呀、啊！这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在遇到耶稣这一个活水的生命的一个啊转变。在旧约圣经中，路德记里面讲到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有跟这个撒玛利亚人相同的地方。那个故事就是讲到在犹大伯利恒有一家人，因为当地啊有干旱饥荒，所以说他们为了逃避就离开了本家本族，离开了本家以色列家，离开了本族犹大支派，他们去到万邦人的地方摩押地这些地方。所以说呢，一家四口，丈夫老婆还有大儿子小儿子，但去到万邦不但没有改善生活，反而丈夫死了，大儿子也死了，小儿子也死了。虽然大儿子小儿在当地已经娶了啊媳妇，娶了老婆，结果呢三个男人死了，只剩下三个女的。做婆婆的名叫拿奥米，还有一个大媳妇，还有一个小媳妇叫路德。路德一听说婆婆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她就要坚持要跟着她的婆婆，说你的家就是我的家啊，你家乡的人都是我家乡，你的国家的人民国民就是我的同胞啊，你的上帝，你所信的神就是我的神，我总不离开你，我一直要跟着你。可是大媳妇就没有坚持，就回到自己的娘家去了。这个故事就这样展开了。他们的这个丈夫是怎么死的呢？没有在饥荒的时候干旱而死，这个害死、渴死、饿死。在万邦虽然有吃的，也许碰到的是瘟疫，碰到的是自己得病。女人的生命力可能更坚强，这三个男的就死掉了，逃至这个家庭的这个悲剧就这样。可怜的处境就这样产生。好在这一个拿奥米啊，称为他的名字是甜的意思，他自己要改名叫马拉，就是苦，因为自己丈夫死了，儿子死了，现在回到家乡只有一个小媳妇陪着他，他自己再也不会生产孩子，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小媳妇能过上好日子。可是在他们回到家乡之后，刚好是在要这个收麦子的时候，在他们的这个拿奥米这个丈夫的这个本家，在本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波阿斯，他是当地的一个财主，就田地是蛮丰富的，不再是饥荒时期，乃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可是拿奥米丈夫他留下来的这个地是没有人耕种的。那一年如果是来年的话，作为两个妇女的话去怎么耕种呢？也没有钱可以去，甚至连买种子的钱都有可能没有。可是在这个收割的季节里面，他们就跟在这个收割工人的后面去捡麦穗，掉下来的麦穗。因为上帝曾经吩咐，如果说是有穷人在你们中间，甚至于从外邦来的人在你中间，有一个田地的一角要留给那些穷人 或是万邦积居的人来拾取麦穗，那他们可以活在你们中间。这个波阿斯看到这个路德跟在他的这个工人后面拾取麦穗，他不但叫工人是说掉下来的麦穗你们不可以捡，让这个路德可以捡，而且甚至他还拿更多的这个麦子给路德。因为波阿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路德丈夫的这个亲属，有责任有义务要去照顾，可是他不是第一顺位，也就是他不是最更亲的那一位，他要照顾这个路德和他的婆婆这个家的话，必须要另外一个人通过。那波阿斯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对上帝所这个命令的事情他都要去照着做所以但是他要做的名正言顺，除非比他更亲的那一个亲属放弃了这个来娶这个路德和继承这个路德丈夫他们这个公公留下来的地产的这个权利，他才可以名正言顺的娶过这个路德来，并且能够为这个老女的丈夫这个家庭留下这个叫做留名留这个地产的继承人。从灵性的意义上来说，这个波阿斯就预表了像耶稣是在人困难可怜处境下的这个救赎者，也是一个丰富这个有能力的象征。他是有才有势的人，但是他是一个敬畏上帝虔诚的有才势的人，财主。在这个比较撒玛利亚妇人和这个路德跟拿奥米的比较来说，他们相同点是他们的处境都非常的可怜，是可怜的妇女。他们另外一个相同点是他们共同遇到了贵人，一个是遇到了救主耶稣，一个是遇到了古时候敬畏上帝的义人大财主波阿斯，他们的生命都翻转。今天波阿斯也许我们不能够遇到，但是这位永活的耶稣我们天天时刻都可以遇到，我们可以在祷告中在读圣经当中遇到耶稣，我们在祷告当中能够获得上帝的回应，获得耶稣基督的垂听，获得圣灵的指引。而比较美国的这个元首和我们中国的这个元首，他们的对待事情的态度真的是很不一样，一个再张狂处事，在碰到自己人手无法解决的这个灾难和困难的时候，他会转向上帝，带着自己的文武百官去祷告。可是对于一个无神国家的领袖来说的话，他没有祷告的对象，因为他是不信有上帝，那就只能靠自己。靠自己能力是有限的，认知也是有限的，而且还要面临着这个权力的这个博弈和斗争。他不但不能够向上帝去求援，他连向下求援都没有办法，因为太多人都看着他的这一个地位，他这个做第一把交椅的这个宝座，就像古时候的皇帝一样，随时要提防那些要造反的人。这就是区别。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真的认识这一位真神上帝， 有灾难，这个灾难也会，这个影响和伤害会降到最低。如果人能够集体性的去悔改，去省察自己有什么地方犯罪犯错了，需要在上帝面前求告悔改，上帝的怒气总会转消，这个平安安舒的日子会重新来到。这一次的这个武汉的这个冠状病毒所产生的肺炎的这个，我上次讲过是一场大的瘟疫，死的人已经不少，也许还有这个瞒报的数字，死的人更多。但是我们所祷告的对象这位上帝现在还没有出手去制止这件事情，到底他要对一个无神信仰的这些国家的元首和人民有怎样的警告，对于那些信神国家的人民要呼召他们肩负起上帝子民这一个代祷的这一个责任和使命，来尽一个信徒的本分。这是一这些的瘟疫灾害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一面要破开无神信仰的国家和人民他们的这个处境，一个是要破开有神信仰的国家的人民他们的生命的状态，为了是要能够让没有信仰或是假神信仰的国家能够有机会得以遇见上帝的恩赐，就好像主耶稣回答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早必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因着上帝的恩赐，上帝有恩赐，但是人在面临无法解决的这个困难和恶劣的环境处境，如果不愿意向上帝去求告，求上帝开恩怜悯，而那些如果信上帝的人，他们也一样的自负骄傲，不在上帝面前求告悔改的话，灾难不止这是一次，灾难乃是持续的。所以说无论是上帝的子民还是非子民，在既来这个瘟疫的世界还没有停止的那一天，还没有告一个段落的时候，两面的人都需要在上帝面前反省，察觉自己有什么事情得罪上帝没有，如果没有，那就为得罪上帝的人在上帝面前求上帝的怜悯，给他们有一个悔改的机会。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感谢你，这临到世界上的大事小事，无论是个人所面对的事，是一个民族国家所面临的事情，一切都有它必来的这一个成因在那里，都会有一个前因后果。而我们希望能够在你面前安静谦卑，甚至进食，在你面前自卑祷告，好像所罗门王在献圣殿之后向上帝祷告了之后，上帝给他一段回答一样。在历代之下七章十二到十五节这么说，夜间耶和华上帝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 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你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愿这段圣经能够鼓励我们做基督徒上帝子民的，还是做犹太人的，还是做天主教徒的，都能够思想到回想到圣经在旧约圣经历代之中所许下所罗门王在献圣殿的时候的祷告的应许，为我们自己本民族中国人来祷告，也为我们身处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度来祷告，为世界各地爆发这个疫情的地方来祷告，要谦卑自洁，寻求上帝的面，转离自己的恶，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亲爱的
太太，
这里在上，谢谢大家，阿门。